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有很好的天气，主要也有下雨的天气，我们都感恩。主要谢谢你，因为你是掌管世纪的上帝，主要风雨都在你的手中，甚至火都要成为你的仆役来为你效力。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主要更感恩的是你将伟大却铸造平凡人的心中来掌管我们一切，坐在我们人生的宝座上。主要我们恭敬地把人生的宝座再次交还给你，你永远是我们的主宰权，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我们愿意顺服你，听从你的话。今天早上透过圣经来对我们灵说话，以致我们灵里面能够刚强起来，也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就是种子一般，让我们找到种子，我们就要施肥，我们要浇灌，让它能够长大成熟，并且能够结出百倍的籽粒出来。赞美主，以下时间分别为圣，求你赐给我好的精神体力来专注听你的话。要这样子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了哈。那十三啊，刚读的十一章呢，跟十二章是有关联的。讲到十一章，讲到真假的使徒，我们怎么辨别？所以昨天我们读了，就明白原来有假使徒，有真使徒。那相对的，在末世的当中，耶稣也告诉我们，有败子，有麦子嘛，都有的，有真有假。有山羊也有这个绵羊都有的，就告诉我们说在末世呢分就是分左右而已，分两边而已。所以基督徒有没有真的假的也是有，教士也有，所有一切呢只有真就有假，像钞票有真钞有假钞都是有的，在教会更是如此。那我们怎么样来辨别呢？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好好的来学习。那看到十二章呢，除了真假这个使徒要怎么辨别，现在来看到真假使徒的心还有他的经历，都让我们看见真跟假的一个辨别。所以真使徒的心到底他的心态如何，到底他的生命如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要分为三段，整章来分为三段。好，我们看到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是第一段，念从第一到第十，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是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是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这第一段哈，这边说保罗说，我自然这个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啊。你看到上一章呢，讲到自夸这件事情，保罗为什么要自夸呢？因为有假使徒自吹自擂。讲自己这么厉害，跟自己比较，所以保罗就把自己的生命呈现出来。特别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受了好多危险，受了很多的艰难，在被人家打了鞭伤呢，打了五次，鞭打五次，被棍打，这么多次，他来表达什么呢？真正的使徒呢，是要经过很多的艰难的。为什么会受艰难？因为他在搅动黑暗的国度，到那个地方就会被逼迫，会被反扑，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在当中。所以他把它写下来，似乎看起来自夸自己，哇，这样子经历多少么苦难，上帝怎么带出来的，好像是在自夸，但事实上不是。他要告诉真跟假的，让他知道原来上帝呢要 要使用真使徒呢，会经过许多的艰难，经过使用苦，也不怕遭害。所以你看到十二章，他延续说：“我自夸哇，本来是无意的，但是我是不得已的，为了要证实真跟假。”好。如今我要再说主的显现跟启示，原来他在延续到十一章，现在更深告诉我，不仅如此，我受许多艰难，因为传福音一定会受到征战，传福音一定遇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呢，都告诉大家你做对了，因为恶者会反扑，你在救人怎么不会反扑呢？恶者怎么会攻击你呢？不会受攻击代表你没有再进到他的国度打他，你打他，他当然反扑你啊，好像你去抓那个蜜蜂一样啊，你动他的蜂巢，他一定叮你的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征战的话，有些征战跟福音没有关系，你要思考是不是犯罪而被打的。如果不是的话，大概都是为了福音而征战。所以征战呢，一定要知道要好好穿起全副军装，要祷告，要能够胜过，没有别的，一定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不要因为传福音做幸福小组有一点家里面出问题了又怎么样呢，你要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呢？因为反扑了嘛，感谢赞美主。但是要记得我们基督已经率领我们常常什么夸胜了，所以我们就跟就对了，一定是得胜的。不要因为一点点就畏缩了，惧怕了， guilty 啊，你就是中他的诡计，恶者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了。哦，所以我们是得胜者，没有神的准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呢掉下来的。哦，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践踏蛇跟什么蝎子了。所以我们要抓住上帝的话，你就成为得胜者。多做几次，他就不打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打你也没有用，因为他知道啊，你是一个得胜者，是精兵，为了打没有胜战的。好，接下来保罗又在讲。他不仅讲他自己的在跟魔鬼大撒旦在打击的时候，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经过了多少的艰难。接下来讲到第一节说，我要说主的显现跟什么启示。原来保罗这个段呢，他写下来之后特别特别的深长的这个意义在当中，我读里面心里面感动。有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弟兄姐妹有些人做一次两次幸福小组就不想做了，可是有时候看到为什么有些人奔跑到如今呢？有些基督徒怎么火热到那样子呢？甚至看到夫妻教会这样癫狂呢，上到下都是如此哦。小小的这个国小生也可以做什么辅长啊，十四岁的也可以做的哇，得人如得鱼啊。老人家也八十多岁都是如此，上到下都为福音癫狂到如今啊。我们做了一两次就算了好了，我没有恩赐了。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了，我很忙了，等我赚够我再来吧，我孩子我婚姻搞定我再来吧，等我怎么健康我再来吧，有很多很多我们想到的理由。但是你保罗，你看到遇到这么多，我没有被杖打吗？我没有被石头丢吗？我没有在海里面一天一夜吗？都没有啊。可是呢，只要解脱，他又开始做他的做事情了。你看到吗？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我一直在想这个理由。后来你看到这个就答案出来了，因为保罗有个主观的经历，他主观遇见神，他主观遇见上帝来拜访他，他有很重要的主观经历。是什么呢？他说我认得一个人，他是在基督里，他是重生得救的。他用第三人称来看他自己哦，他说十四年前哦，他这个人被提到什么第三层天去。我们知道三层天一定有第二层跟第一层，不然就是为什么叫第三层呢？ OK， 所以你知道第二层第一层我们都明白，第一层呢就现在我们所居住的 sky， 这个是第一层天看得到的天空，就是第二层天跟第三层之间那个第二层天是魔鬼撒旦坠落在了灵界的地方，那个叫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就是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国度，那个叫做乐园，或者叫做什么呢？上帝的天堂啊，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基督里面实力的都会直接接到天堂去，这个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保罗说在十四年前呢，我曾经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这样讲法？因为他不要自夸自己，好像讲别人的事情一样。那个人是在基督里的，十四年前呢，他就被带到天上去了。他说我不晓得是在身内或在什么身外，身内代表说他还有身体了，是不是直接被提啊？像耶稣死里复活，身体直接升到什么天堂去了。他不晓得，或者他什么在睡觉，他灵魂什么出窍了，他离开他的身体，灵魂就出了身体，然后呢就被带到什么天堂去的。 他说我这个我不知道，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知道，我就知道乐园去了。好，你看到第四节，我就被提到什么乐园，乐园 paradise， 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就把乐园提到天上去了。你记得在 十字架旁边的、啊、那个强盗啊，他悔改的时候，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什么乐园了。耶稣基督直接带他进到乐园。耶稣是死里复活，在新约里面很重要，人死了新约的人都到乐园去了，旧约的人呢都到阴间里面去，在亚伯兰的怀里得安慰，这是在路加福音教导我们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之后到乐园报告好消息，然后他们从乐园当中就被提到天上去。所以天上呢就是喜乐的地方，最快乐的地方。那地方呢他就写到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地方的言语很难明白，不是我们地上的言语，但是有很重要的隐藏的言语是什么意思呢？太难讲明白了。乐园就是好的无比的地方，非常美的地方，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贫穷，没有罪孽，没有凶杀，地上这些东西有的天上没有了，是何等快乐的地方，只有神的同在喜乐的地方。保罗说我曾经在14年前就去了，原来他被提到天上去，遇到这么荣耀的经历，遇到荣耀的主，他知道有个天家，他知道永恒的报答，他知道永恒的报偿，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所以他回到地上火热的不得了，会为主癫狂。后来我就看了我就明白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杨习儒牧师他为什么奔跑到如今这么火热，其实在几年前他开的大刀，你知道吗，他是心脏开的大刀了，差点死掉的，后来神留他的余命，他回来之后他就开始拼了，每一天都是赚到的。看看林老师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为什么会拼，因为真的是 Q 等来呀、啊，是不是，是吗，珍惜呀、啊。洪汉的弟兄我们也了解已经过世了，这个很难改变的是大、啊、什么这个黑社会的老大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完全改变过来，为福音奔跑啊，到最后一刻，因为他曾经被提到什么天上去，还报到地狱去，天堂地狱，他就讲一句话，到了天堂他说哇一刻都不想下来，太美了，太好了，如果不能回来该多好，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好，但神不答应。接下来让他看地狱，他说一秒钟你就待不住，一秒钟很痛苦很折磨，一秒钟你就受不了。哎，黑社会老大的很会忍的，他说一秒钟你都受不了。后来神告诉他说你回去要做什么，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奔跑到如今就过世了。我就发现到真正有天国价值的人是经历到主观的经历，如果你没有的话大概都是跟班了，做一下吧，比一下就好，你没有从心里面主啊我知道那个天国永恒的价值等着我。保罗为什么，因为他讲出14年前我就遇过了，我明白的很，所以我愿意放弃一切为了得着基督，把万事看成粪土因为要得着基督。放得下是不容易的哦，他为什么放得下，因为那14年前被提到乐园去。愿祝福我们都有看到乐园的眼光，天国的眼光，我们就会奔跑，我们就会火热甚至癫狂。保留这些好吧，为自己祷告，你也许没有直接被提的经历，但是你要有天国价值的眼光，我们就会继续奔跑。有没有人督促没关系，我知道我要在做什么，我有呼召，我有使命，我地上不过是为了完成天国的报偿，我知道我为什么在奔跑，我为什么在努力，我的使命，我的职业，我的什么，都是一切为了这些。保罗说我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太美了，太好了，讲不出那个怎么美啊，好到无能比啊。保罗在说这一段，让我们都能够这样的经历啊，感谢主啊， 像我们自己教会啊，我们的春荣传道也经历过两次死因幽谷啊，我相信他人生一定很大的不一样的看法，是吗？如果那一天就走了呢，他觉得说很多的亏欠哦，有很多的遗憾哦，是不是？是的，弟兄姐妹，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不要以为你不会离开人间，会。不要以为你年轻，我才是国小几年级，请记得棺材不是装老人，是装死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到每天的新闻，是不是？气候也越糟糕了，不是吗？大火不断，不是吗？又水，那日本也死了不少人呢。美国呢？你看这么漂亮的地方，大火不断，高温不下，冰山呢，整个都飘舞过来了。弟兄姐妹一直在告诉我们，时机不多了。时间不多了，不要以为自己在编自己梦想，我要赚够了，我要换大房大车，这没有犯罪，而是告诉你要有眼光。每天神都在呼召我们，我们做神要我们做最有价值的事，传福音得灵魂，这是你人生很有价值的人生，投注在最有价值永恒的事。好好看穿这件事，我们一起来奔跑。保罗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放得下。为什么他放下一切要得着一切，得着基督，就是他看见了他曾经经历过。好，接下来你看到到第三层天之后，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呢，除了软弱之外我并不什么夸口。我要夸的是这个人曾经到天上去，他要主观的经历，所以一定要为自己祷告，主帮助我的信仰主观遇见神的经历，你就有动力。没有经历大概都是跟班的，没有真正的经历大概都跟班。你的信仰一定要主观的经历，要问自己我多久没有主观经历神了、啊？每次讲来讲去就是20年前的见证。 No 神真的是在你生命当中每天都可以经历，你的生命愿意被他改变，你就可以经历。不要老是拿我当宝座啊，坐在王当中啊，那这样子怎么经历呢？他讲你也不听啊，你要愿意顺服。保罗前面已经讲过，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老我。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都是老我在作祟。最大问题在这些，等一下你读了这些问题啊，他第三节要看他们，都是老我出问题了。老我就会发展出来这些罪孽事情。所以要对付的不是鬼，对付的是我。我要去对付我的，要舍己，我要去钉十字架。要靠着圣灵保惠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主观经历神。好，保罗再讲下去哦。所以呢，我必须要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反话起来，保罗讲这个经历，他不要随便说。他为什么要说？要让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要让他知道真使徒有主观遇见神的经历，假使徒只是会自吹自擂，真使徒是直接跟神有直接的经历。保罗到了三层天，他讲这个经历，他之前第一封信没有写啊，到了为什么到了后这个后段到了对12章才讲呢？因为他要铺陈，让他知道真假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就是主观的经历。当我有主观经历呢，我也不要让你们觉得看我过高了，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好，但是你知道假使徒呢就会自吹自擂，让别人看我呢是很厉害的，我是不得了的人物，很会自夸自擂的，这个就是假使徒的一个特征。好，但是他说我讲这个，请大家记得我是禁止不说的，我讲了我不讲是因为我不要把这个主观经历到处讲，只要神知道就可以了，呼召我做该做的事就可以了。真使徒真谦卑啊，他别人把别人看我贵太高哦。好，接下来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什么至高，所以把它圈起来，有一根什么刺就在我的肉体上。为什么保罗讲这个呢？讲说原来哦，上帝让我有特别主观经历，相对的为了让我不要什么骄傲自夸，就把一根刺摆在他身上。我们有没有眼睛有伊丽莎的经验呢？很难过对不对？就哇，不然怎么办，很想把它除去嘛。他不是杀，他是刺在他身上。他没有讲到底是什么刺，是骨刺吗？还是某个疾病啊？是哪个疾病他没有写，而是告诉他说有一根刺在身体上是很不舒服的，很痛苦的，很难过的。他难过到一个地步，几次跟神讲说挪去啊，3次，因为太痛苦了， 那个刺一直刺他，一直刺他。但是后来他明白，原来神告诉他，这根刺是让你什么依靠神用的，不要过度的什么自夸，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不过是基督的仆人呢、啊。你今天做了很多，上帝给你透过你做伟大的事，也要记得荣耀归给神。没有很厉害的，我们的本质就是什么呢？不过是仆人，我们不过是器皿，我们不过是尘土，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你看到吗？他说这根刺就在我身上啊，仆役呢，恶者仆役也透过这次来攻击我，每次刺我就难过，我就三次祷告啊，主啊主啊，挪掉可不可以？但神讲的话对他说什么呢？这句话就整章里面第九节第十节可以导读的经文。他对我说，我们起来读，来，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的恩典够你用。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疾病的时候，痛苦不堪的时候，我们也祷告也进食也寻求，但是好像没有解决呢，问题还是在。为什么呢？要想到这个经文，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有虽然有刺，但是我恩典够你用，你可以胜过这根刺。你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不是你自己，是靠着我的恩典。因为再来，我的什么能力，这边讲第一个是我的恩典，第二个呢，我的什么能力，我会加添你能力。你哪时候痛苦，哪时候依靠我，我的能力就来了。哪时候软弱，哪时候呼求我，我的能力就加添了。保罗学到一个秘诀了，原来我越软弱，我越依靠神，越神的能力就越加添在我身上了。保罗知道这秘诀耶。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你发现到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很多你越不过的，胜不了的，可能是婚姻的问题，可能是工作的问题，可能体力的问题，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智慧不足啊，聪明不够啊，毅力不足啊，口才不足，很多很多不足，软弱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那怎么办呢？不是神不听我们祷告，而神告诉我们说，这些都让我们更加的来寻求依靠我们的上帝。当你学会这个的话，你会发到后段段来，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不全我知道，但是我让你完全。你不完美没关系，我会让你完美。就是要懂得依靠我的恩典，依靠我的能力 strength 能力加添在你身上。你脾气不来，我给你能力让你站起来，扶你起来。好，所以呢，保罗就讲一个结论了，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在夸什么？夸十四年的经历去到天堂去乐园吗？没有，他夸什么？夸自己的软弱。原来乐园跟软弱是绑在一起的。你虽然十四年前我看着这个，但是你不要忘记哦，你还是需要依靠我。你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主观经历后面呢，却有很多的软弱，让你知道。这个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做幸福小组，那个叫做照妖镜啊，一照下去就知道我自己的信心不足，我耐心不够，我智慧不足，我体力不足。只要我们做幸福小组，开始去做神要我们做的福音的工作，这些都会出现啊，是吗？是的，那真的是照妖镜。照出我们到底灵命多么深多么浅都知道了。昨天也听到有不少人回报说啊，做幸福小组的最大关卡之一不是智慧不足，不是时间不足，最大是四个人磨合不足，是不是？ OK， 会不会磨啊？平日聚会都是你好我好，因为大家只是什么聚会嘛，可现在是打仗哦，会不会很紧张？会不会？会打仗，大家都紧张起来，毛起来了。那要不要同心啊？要，同心是同心。问题是我们太多个性不一样了，做事也不一样啊。有些人很随性，不是吗？有些人是按部就班，不是吗？有些人是很懒散，不是吗？有时候总是迟到，不是吗？有些早就预备好了，可是看到这种型就很气，不是吗？是吗？ 那我们常常讲要同什么心合一，那到底同谁的心同谁的意？懒散的吗？还是这种很有规划的、啊、同他的吗？都错了，叫同使命就对了。为了使命我们都可以调整，为了旧 best 我们都可以改变，这个叫磨合。你这么严谨可不可以松一点点，体贴人家一下，不要脸臭成那样子，都比谁臭 best。 看到我这个叫臭人小组，不是幸福小组，都不用玩了、啊、是不是？是同使命就对了。为了要得 best， 装都要装出来很快乐的样子，装久就变成习惯，不是吗？是吗？你都是这样养成习惯的，不是吗？你刚说装很假，没关系，假久会变真，就变成习惯了。一样的，走出你舒适带，去抱他，去唱欢迎歌。你说我都没有这东西，没关系，练久就是成为你的了。保罗在教我们什么？就是这个啦。我们很软弱，不是吗？我靠不出去，不是吗？我看人会怕，不是吗？我怕权柄，不是吗？我很怕这些人的味道，不是吗？很多让你怕担忧的，但是你知道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我的能力复辟在你的软弱的身上。这是应用题，这样明白了没？这个就是软弱，不是吗？我们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框框，勇敢的你就知道，有一天像保罗一样，我为基督的缘故，第十节，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什么？喜乐的。这些软弱、这些凌辱、做一些极难、做一些逼迫、这些困苦，只有一件事：一切为福音。为了福音的缘故，一定会遇到软弱、逼迫、极难、困苦、羞辱，只要为了这缘故，都会发生这些事。但是感谢赞美主，都可以成为喜乐的见证，都可以成为喜乐的故事。因为我只要做这些，一定会遇到我的软弱，遇到外面的打击，这叫做内外夹攻。昨天不是读过吗？是吗？对。但是甚至我那时候软弱，甚至那时候就什么刚强，这个是美丽的人生，好让我们羡慕、哦、我们也可以，你知道吗？所以不要看这软弱，而是要夸自己的软弱啦。怎么夸呢？请记得，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把自己摆在的地方，开始寻求神。主，你加添我力量，我有软弱的地方，我不足的地方，但是你恩典够用，你能力够我用，我就能够夸这些东西。好，所以你看保罗一路上写到这边，一直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真正的使徒就是这样的使徒，他的生命让我们羡慕啊！真使徒是何等的成熟，不是自吹自擂的这种人。好，接下来第二段，来，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十九，十一到十九，预备，请来。
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机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猜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好，这边讲到前面有延续性，他真正的使徒除了有这些谦卑的特质在外，在里面之外，另外呢，你看到这十一节到十九节，真正的使徒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充满忍耐跟爱心在里面。好，你看到这地方，他有什么忍耐呢？我称了一万人是被你们强逼的，被你们逼成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然不算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保罗在讲什么呢？在讲说真正的使徒哦，真正的使徒不是自吹自擂，不是跟自己比较的。真正的使徒就刚刚所讲那些生命胜过这些讲的话语啊，不要只是很会讲，但是生命却很糟糕。好，保罗说，我被强逼的是因为你们让我讲出这些事。我本来是在你面前应该被称许的，因为我是建立你们一年半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我像你的爸爸，我像你的妈妈一样啊。那我在你面前再强调一次，这些自吹自擂的假使徒呢，他们特质就是自夸。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没有比他们更加的卑微。这些自吹自擂的都是虚假的，我呢才是真正的被神所呼召的。所以说，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就是那些自称为超级使徒了、超等的使徒啊，要人家比下去有阶级之分这种的，都是假的。真正的使徒有个特质就是谦卑，他会表达他的软弱，他有他的不足的地方，但是他却是被神呼召的。这个假的呢，常常会讲说我是最大的使徒，哦，我是超级的使徒，我是超等的使徒，有这样阶级之分的，一定记得那个是虚假的。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除了这个，他有讲到十二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什么凭据，凭据把它圈起来。原来神使用使徒，他呼召使徒还有凭据的，不是自己讲就好。什么凭据呢？一个百般的什么忍耐，百般忍耐。请问这个保罗有没有百般忍耐啊？我们读了上一章是全部很多的这些艰苦啊，哇，那个要很大的忍耐啊，不然怎么胜得过？被打了几乎死了，然后又起来站起来又继续传福音呢，被石头打成那样子，那人家以为死了都走了，他又活起来，然后继续往前，这是很大的忍耐在当中，百般忍耐。再来呢，还有一个特质，有神迹奇事有异能，借着他的服事什么彰显出来。神迹奇事异能，借着他的服事就彰显出来，那个叫做凭据。真使徒有这些特征在里面，不是我觉得我是使徒，然后祷告半天没有人得医治的，没有鬼被赶出去的，没有这些东西，那不要说你自己是使徒。使徒是开拓者，神特别会给他们这方面的什么恩赐，能够彰显神的大能，印证他所传的道。保罗们很多神迹奇事啊，有。彼得、雅各院有没有？都有。真使徒这个，但是我们在幕后的时代也要小心啊。现在太容易讲你是使徒，你是使徒，使徒啊。甚至有些名片我就看过了，哎，给我，他就写他是使徒。但我不会批评论断，而是告诉大家，真使徒要有凭什么？凭据的，是吗？真使徒不会到处印名片告诉我们这是使徒。真正的印证不是名片，而是你的生命的见证。一看到这个人有使徒的膏油，他有一些使徒的印证在里面，这个叫做凭据。神迹奇事异能要印证，要确信他的凭据了。好，接下来保罗又在讲说，我要来第三次去见你们，我不要累着你们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所以保罗有第一次，有第二次，现在呢要想在第三次。保罗到处传福音，受了好多的艰难，但是他念念不忘他所生的孩子哥林多教会。这孩子出了问题，有异端邪说进入，有假先知、假教师都进去了。保罗非常难过，而且分党结派，里面还有娶继母的，还有淫乱的事情，他很难过，犯了很多的罪。但是保罗念念不忘， 他另外夹工，很想再去拜访他，但是他很想去，又时间上不足，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神的使命要往前，他的心却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在表达他非常爱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真使徒的心，真使徒的心除了忍耐之外，真使徒的心能够有神迹去印证那个确据之外，真使徒的心是爱教会的，不管教会多么凄惨多么差劲，他不会离开，他不会厌弃，他不会撇下，他总是深深的爱着他们。真使徒的心就是如此。如果你是真正的被呼召的神的仆人，请记得你要爱你的主给你的羊，不管他现况如何，即使他离开了，你心里面还是会挂念着他，因为他是你生的孩子。真使徒就是如此。他说，我一直想着你们，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去的时候我不会累着你们，不会让连累你们。他讲什么呢？上一章讲过了，我在你们面前一分一毛都没有拿，做工要得什么工价，我一分工钱都没有，谢礼都没有。为什么呢？他讲一个态度，因为父母是该为儿女什么积财，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嘛，我去就是要为你什么给你的嘛。哥林多教会我来呢，就是让你们富足起来。这哥林多教会是很富足的教会，是大城嘛，很有钱的。但是保罗呢，没有给他要工资哦，什么都没有。他说，我不要累着你们，其实也告诉他们说，我像爸爸妈妈一样，我为你们积财富，我要去祝福你们，不是从你们面前拿什么东西，我是要给你们的，要成全你们的。真使徒就是为父为母的心 giving 给予。我们当一个领袖也记得这个，我们来跟羊群在一起，不是要从羊里面得到什么，有什么好的羊水啊，有什么样的好的啊，这个东西啊，拔它的毛哦。很多人是这样的，记得那个都是雇工，雇工要小心，这些雇工呢只是爱自己哦，只是想自己哇，多少钱我才来，我就来牧会了啊，如果不是五万块我就不来了，差了几块我都不行，一定要多少，因为我是 PhD， 这种都要小心。真正的牧羊人不会讲这个，真正的牧羊人是什么？我爱羊群，因为你说的儿女，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给我的使命。看清楚哦，这个都是使徒的什么特征哦，神让我们看清楚。 OK， 不要跟这个世界懒懒做结哦。好，第十五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灵魂什么灵魂费财费力花起来。原来呢，他的一切的服事不仅是把自己给，连自己的财自己的力都给了他们，就是要栽培，那个叫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我来呢，把所有一切都给了你们，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少得到你们的爱吗？保罗在呼唤他们，我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我来不是要牵累你们的，我也不是来责罚你们的，我是要来爱你们的，我爱你们啦，你们听到吗？哥林多教会，我来是要爱你们，第三次我来还是要爱你们的。后来保罗讲了一句话，你看他说罢了，有看到这句话，这什么算了，为什么讲了前面说很爱你，后来说罢了，因为有人讲这个话让他会非常的灰心啊，我用什么热脸要贴你啊，结果你呢是讲中的话，伤不伤心啊？我们牧羊人就知道我在表达哦，有没有这样的羊群在你的周遭啊？你爱他了，爱到一个地步，后来呢很想再拜访他呢，哇，很想再祝福他，费财费力都什么都要给他了，后来想到一句话出来啊，算了算了，有这种感觉出来了。保罗也有，因为他是普通人，他说什么呢？我自己并没有什么累着你们，就是牵累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什么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诡诈在干什么呢？在批评论断保罗，我这么爱你，费财费力把命都要给了你们了，像妈妈一样，像爸爸一样，有人还讲这种话，你看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他虽然没有讲这个，大概是这种感觉了。我为你们抛头洒热血，还说我是鬼诈人，而且呢有心计，真的就是心计，你很有心机了。 他今天第三次要来写这封信，我告诉你啊，保罗是有心机的，还怀疑人家，你看吗？被质疑，所以保罗很难过了。OK， 他说有人说我是鬼在用心计牢笼你们，就是其实呢有一点甜头，其实他要套笼我们呢，他要捆绑我们，他来就是要掌握我们呢，他就是要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被他所掌管呢？他被人家误会成那样子了。后来保罗知道这个事，他怎么做？好，保罗没有骂，请看他怎么做。十七节，我猜我所猜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们知道是提多哈，我借着他们一个人，说再猜第二位跟提多去，站在啊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保罗用问句反问他们，有没有占你们便宜啊？提多到你那边有占你们便宜吗？有没有 收你们的钱呢、啊？有没有要你们要奉献给我啊？没有的，没有占过你们任何便宜。你们可以看到现况。好，再来呢，我劝提多到你那边去的时候，又差另外弟兄跟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我有占过你们便宜吗？我一年半跟你们在一起有吗？反问他们。再来，提多去的时候跟另外弟兄一起去，到你们那边的年间有占过你们便宜吗？再问他们第二句。好，接下来他讲，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我们行事代表提多，我还有跟那个陪伴的弟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智，就是同样一个心灵，我们有共同的心智，我们同样的心灵。再来呢，我们有共同的脚步，那个脚就是脚步，原来我们是同步的，我们去呢都是同样的心，同样的意，说一样的话，要来爱你们，要来扶持你们，我们团队都是一样的，都是爱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呢没有反对他们，他用直接的行动去爱他们，差人去告诉他们，我虽然现在不能去，但是我很想跟你们见面。保罗心是这样子的。好，接下来他十九节，你们如今还想我是向你们分数吗？什么叫分数？分数就是、为辩护，为自己来辩护。你们觉得我是要来这边用诡计用心计来牢笼你们，我来呢好像要跟你们什么输赢一样吗？这是分数的意思，辩护的意思。他说我们本是在基督当神面前说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画起来，这边刚刚讲的十六节说罢了，接下来呢，亲爱的弟兄啊，像不像爸爸妈妈一样啊？像不像亲爱的小组长一样啊？像在传道人一样啊？好呢，我们都这样子吗？想想说、啊、罢了，可想想呢，又再继续写下去，亲爱的，不放弃嘛，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了什么？造就。这是一个黄金的经文，一切的事都是为了什么？造就你。我做了这一切，写了信，为你们祷告流泪，派了这些人去拜访你们，去祝福你们，一切为了什么？造就你们。这么多的教导，这么多的信，跪下来写的，都是为了要造就你。哦，原来真使徒有一个心智，一切都是要造就别人，那个别人就是教会。真使徒一路上就想怎么样造就教会，把教会建造得更加的强壮健康，不是要来榨干他，不是要来吸他的、东西，乃是要来成全造就。造就这个就是建筑师所明白的 build up， 把它建立起来了，一盘散沙，一堆这个烂泥，一堆砖块，把它变成什么？灵宫，变成神的殿。你人生不是很凄惨吗？像烂泥、烂沙嘛，烂这个石头啊，然后变成什么？有规模的灵宫，让神居住。这是建筑师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保罗讲他这是工头嘛，一切都是为了建造，一切都是为了建造，让他们明白保罗的心啊。最后我们二十节二十一节来读呗，请。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
你们
不
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 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
好，保罗最后呢，在这一章里面 ending 的地方写什么呢？我有三个害怕。保罗不仅讲他软弱耶，保罗讲他什么？害怕。真正的领袖可以讲软弱吗？真的领袖可以讲害怕担心吗？可以。都到三层天去了，还有害怕的事，你看到吗？所以我们做幸福小组，可不可以讲我软弱啊，我害怕，我担心啊？真使徒就把自己的生命全部都讲得很清楚，透明嘛，我就是这样，我是普通人啊。我害怕什么？三个害怕。第一个，来，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就是期望的、盼望的。我第三次再去拜访你们的时候，其实我带着什么？盼望去，带着什么？希望去，带着期待去。我盼望你们呢，能够真的是我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已经悔改了，已经真正的活在健康里面、圣洁里面、正直光明里面。好，保罗说，我怕我再来见你们的时候，我所想望的呢是不合的，担忧。所以他还猜什么？猜了这个啊，这个提多去嘛，去看一看，好，提醒他们。好，接下来第二个怕什么呢？你们见我啊，这个什么又怕，又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渴望的啊，又怕有纷争嫉妒啊，这个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所以第二个惧怕什么呢？看到你们里面的这些纷争、分党结派、淫乱恼怒结党狂傲混乱的事还在教会当中，却没有去除去。所以保罗害怕这个事。好，第一个是害怕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期待的、你对我期待的都没有什么样，没有 成真，这是第一个害怕。第二个呢，教会里面的还没有解决了，他的混乱、他的疾病、他的罪恶、他的纷争没有去面对，这是保罗第二个怕的地方。好，第三个怕呢，二十一节，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面前什么惭愧，因为有许多人从前犯罪，然后行什么呢？污秽、奸淫、邪荡的事，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肯认罪悔改，我就会什么忧愁，我又开始哇为你们担忧啊，为你们流泪，为你们感啊这些难过在当中。所以保罗讲到他有很多的怕在当中，这是保罗使徒他真正的生命的光景。好，所以我们结论来讲，原来保罗在讲真假使徒之外，后面也告诉我们说，真使徒有真心真情的流露，有真实的感受都可以表明出来，他何等的谦卑，他为什么能够为主癫狂？因为他要主观的经历，直接到乐园去。我们也需要主观的经历，我们生命就会狂热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第十二章来感恩，谢谢主今天早上透露保罗的书信对我们说话。原来我们在走这条道路都是如此，主，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很多的不足，我很多的这些不能在当中，但是帮助我们知道你所对保罗讲的，我的恩典够你用。主，让我们从心里面一定要深深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我要信得过这句话，主的能力会复辟在我这软弱的身上，使神的能力就彰显完全出来。主，我祷告祝福丰富教会，让我们在做幸福小组，在九月要开跑，现在在组队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一定会挣扎，很多人会看到自己的不足软弱，那时候我们感恩，求你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过是平凡人、普通人，会犯错，会挣扎，会有这些畏缩，会有害怕在当中，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抓住了上帝的话语，我们深深相信，我们哪时候软弱，哪时候夸我们软弱，你哪时候你能力就复辟我们。主，让我们成为靠主恩典站立起来的人。主，让我们有故事来向下一代的说明，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眼光就看到天上来的奖赏，我们要继续奔跑下去，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达人，成为福音的高手。谢谢耶稣，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站起来追求，来。